大观园的设计师山子也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“大观园试材题对额”是与建筑很有关联的一段文字，记录了许多明清园林建筑实际建造的过程，是了解古代园林建筑技法与观念最活泼的史料。修建大观园的起因是贾元春，贾政的大女儿贾元春嫁到皇家，被封为凤藻宫贤德妃，皇帝特别恩准她可以回娘家省亲。贾家为了接驾，就在宅地东边一片长三里半的空地起造迎接皇妃回家省亲的别墅，也就是后来改名过的大观园。大观园的建筑设计是由一位老先生负责，别号叫山子也，书里没有提他的名字，山子也是别号，我总觉得像是今天一间建筑事务所的名称。如果在今天，大观园的建筑工地旁就会有一个执造牌子，上面写着山子也建筑事务所监造吧。因此，大观园是山子也建筑师的作品。那时的贾府贵为皇亲，又是为了迎接皇妃，如此大事，这个大观园的修建一定要找当时一等一的红牌建筑师。用今天的建筑流行口头禅来说，不是安藤忠雄，就是 Norman Foster 或是 Frank Gehry， 至少也是贝聿铭吧。大观园是不是确实存在？是小说里的杜撰虚拟，还是作者真正生活过的空间记忆，至今无法证明。大观园在阅读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读小说的读者确实身历其境。贾元春十六岁嫁入皇家，从此亲人远隔，她的大好青春也从此结束。她回家省亲之后，整片别墅因为皇妃临幸过，外人不能擅自进入，美丽的花园完全封闭。贾元春不忍园林任其荒废，下了一道旨意，命宝玉兄妹等十四岁上下的少年少女全部住进去。大观园事实上是贾元春庇护下的一个青春王国，他自己失去了青春，却以皇家的势力保护青春，给予宝玉黛玉一个任意挥霍青春的乐园。走过种满潇湘飞竹的潇湘馆，这是林黛玉的居处，一片翠竹森森，竹子叫做湘飞竹，因为竹竿上都是娥皇女英在湘水岸边哭泣爱人留下的泪迹斑痕，风声竹声哭声里仿佛听到廊檐下挂的一架鹦鹉常常叹了一口气。这只鹦鹉会学黛玉吟诗，浓金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。潇湘馆的空间不像是为人间的肉体设计的，是提供给暂时借住就要离去的天上的魂魄。走过怡红院，深绿浅绿的芭蕉下盛放着一片烂漫艳红的海棠花，山子野建筑师在这里选用了红绿的强烈色彩对比。十四岁的贾宝玉第一次到这里提了怡红快绿四个字，他说此处焦糖两植，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。山子野的设计被宝玉一语点出，贾宝玉似乎也应该去读建筑系。宝玉是热情的，他想热烈地拥抱每一个人，他想把自己的肉体分散在每一个需要体温的生命。宝玉住在怡红院，他的空间是浓艳的血的颜色。薛宝钗住在恒芜院，杜若、恒芜都是香草，使人想到楚辞，想到屈原《九歌》《离骚》里的香花。这个空间没有巨大的花束，只见许多异草，或有千藤的，或有隐蔓的，或垂山岭，或穿石角，甚至垂檐绕柱，银器盘阶，或如翠带飘摇，或如精神盘曲，或石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，味香气馥。这个空间不是视觉的，却强调浓烈的嗅觉。薛宝钗身上有一种香味，它的存在也是非常嗅觉的。它有天生的热病，要常年吃冷香丸。冷香丸像薛宝钗留在空间里一缕挥之不去的气息。李纨是贾宝玉大哥贾珠的妻子，贾珠早夭，李纨不到二十岁就守寡， 带着一个姨父子贾兰过日子。他在大观园的住处是稻香村，种稻卖五谷，没有奇花异草，连禽鸟也只养鸡鸭家畜。稻香村没有华彩，只是安分过日子。李纨一生也只是本分地守他的妇道。但是贾宝玉不喜欢稻香村的虚假做作，在富贵人家硬造出一个农村表示朴素，似乎他对李纨遵守礼教、年轻守节也很不以为然。山子野盖的大观园到底在哪里？红学的学者都在找，有的说在北京，有的说在南京，有人认为应该在扬州，也有人认为是在苏州。这些地方现在出现了许许多多大观园，假的竹子、塑料的花，连林黛玉都用蜡像做一个假的，拿着纸扇子粘了长长假睫毛，对每一个游客笑盈盈，令人起鸡皮疙瘩，好像看到了鬼。《红楼梦》的建筑师山子野在哪里？他为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一一规划准备了他们暂时要居住的空间，他们要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行住坐卧，在这里喜悦或忧伤，在这里或爱或恨，在这里贪婪或淡泊，在这里牵挂纠缠或一清如水，在这里舍得或舍不得。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空间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宿命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执着或领悟。山子野或许并没有设计一所真实存在的大观园，他设计了提供给《红楼梦》人物可以割笑涕泪的心灵空间。不知道是否还有山子野这样的设计者，给人性一个可以悠游的空间。